作用。第四，他们对启示的本质加上了新的解释，启示的本质加上了新的解释。于是他们不坚持圣经无误论，福音派坚持圣经无论，但新福音派不一定要坚持。第五，新福音派注重社会关怀以及政治。第六，强调人的身体的需要，所以人对社会的责任、生活的改良、理性与社会的福利，所以新福音派也注重这一方面。第七，对末世论的观点不一致，新福音派对末世论的观点不一致。学者有的是属于五千禧年派，有的是属于灾后被提派，也有其他的观点，都有。所以这种叫做新福音派。各位，还有再进一步，这些神学思想都会在二十一世纪继续的延续下去。神学思想原有的延续，有地区性的，有种族性的，你知道吧？现在接下来我要讲比较种族性、地区性的神学思想，哪一种呢？黑色神学。什么是黑色神学 ？Black theology。你们以前有没有听过黑色神学这个名词？没有听过啊。我今天介绍它的内容，什么叫做黑色神学？我们中国人是什么颜色啊？以后说不定有人写一个黄色神学的，当然不是黄色书刊那种黄色了啊。黑色神学，我要解释它的内容，它的神学思想。黑色神学又称为痛苦神学 ，Theology of Suffering， 痛苦神学，也称为革命神学，革命神学。黑色神学也称为反动神学，反动神学。最早的时候起源于非洲。非洲人什么颜色啊？黑色吧。你看它有地区性，有种族性的。好，那现在呢，乃是指做美国的非洲裔的神学。美国有很多黑人，从哪里来的？从非洲。早期从非洲被人家卖到美国来当黑奴，有没有？那是黑人。所以美国现在也在提倡黑色神学，那是黑人在提倡，白人不提倡。你看到没有？以这个颜色为标准。好，他们在十七世纪、十八世纪的时候，从非洲被卖到美国来做奴仆，经过什么时候才得到释放啊？美国南北之战，林肯总统解放黑奴，对吧？林肯总统是基督徒，他认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，人都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白种人、黄种人、黑种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全世界的人权说明说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。这种思想从哪里来？从圣经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么他们呢，非洲裔现在抬头了，经过两次世界的大战， 同时经过美国黑人的领袖金恩博士 Dr. Martin Luther 金博士被暗杀，现在在美国金恩博士金博士被杀那天成为公共假期纪念，成为公共假期。黑人呢，经过艰苦的奋斗，教会无形之中成了黑人社会活动的中心。中国人有在海外有广东会馆，有福建会馆，有海南会馆，也是与人群活动的中心。美国的黑人教会成了他们活动的中心，这是黑色神学的特色。他们有六方面的神学思想。第一，黑色神学认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反抗暴力与凌辱的，所以是反动性的神学观念，将福音看为黑色的势力的象征，强调自由与释放。他们呢做奴仆啊，没有自由。现在黑色神学起来了，强调我们要自由，要释放，不要压力，不要捆绑，这是第一种思想。第二，强调黑人的团结，因为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可以抵抗压迫，团结可以啊注重人本。他们注重人做中心，团结，而否定了神的权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认为百人，因为说百人有最大的权威，压迫黑人，他们反抗百人的权威，无形也反抗上帝的主权。这是黑色神学的思想，这是产生相对性的神学观。第三，南非黑色的神学家毕可，他怎么样说？当人死亡的时候，当人死亡的时候，他的灵魂便与万代的圣徒同在一个地方，没有永生，也没有地狱。宣教士把天堂地狱的故事带来给我们，要在那里利用逼迫我们，引诱我们。我们不喜欢也不欢迎这样的宗教，也不欢迎这样的神，所以他们无形之中为着反对百人，也就产生了信仰的偏差。第四，黑色神学注重人的幸福，人的自由，那人可以操纵自我的命运，所以神的主权与神的地位在他们的心中不是十分重要。你看到没有？这是他们的一种神学思想。第五，黑色神学认为耶稣基督是革命家，是反抗当时恶势力的代表。耶稣基督是怎么样？是第四级的弥赛亚，他到人类中间来之后，在第四级被压迫的以色列人联署起来反对那个时候的压迫，所以耶稣基督也认同我们黑色的神学。他说耶稣认同他们的。第六，黑色神学强调天堂是黑人的乐园。他的一位作家也是黑色神学家魏塞伊，他说 稣基督是黑色的弥赛亚，哦，犹太人呢都变成黑人了，他说他这样说，这是他自己书本写的话，他的黑色弥赛亚把守天国大门，手里拿着一把钥匙，只许可黑人进去，可是在某一些情形之下他会容许白人进去，但是要看看里面有没有空的位置。你看到没有，黑色神学变成怎么样，属于种族性的地区性的神学思想。你说二十一世纪神学思想导向，黑色神学在二十一世纪会不会被淘汰？会不会？不会。会不会存在？仍然存在。只要黑人存在，直到耶稣再来，黑色神学还存在，那是必然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啊，历史历代神学思想到二十一世纪通通不在，没有，还是在。所以我们要认识神学，认识神学思想，还有解放神学思想。什么是解放神学啊？你们听过解放神学没有？没有，我介绍内容，我都是站在客观的地位来介绍神学思想。好，解放神学是受哪一种神学的影响？受黑色神学的影响。解放神学跟黑色神学是大同小异，都是反对压迫为他们的出发点。黑色神学你发现影响非洲人，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的神学思想。各位，拉丁美洲就是南美洲，拉丁美洲的人提倡解放神学，他的思想特征与下面几种：一、解放神学第一，认为耶稣基督是革命家。你看到没有？请问耶稣是革命家吗？
不是。
耶稣是谁呀？有人说耶稣基督是道德家，有人说耶稣基督是慈善家，有人说耶稣基督是教育家。哎，耶稣满意不满意？因为耶稣问他的学生嘛，你们说人说我是谁呀？他的门徒说，有人说你是耶利米，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，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。耶稣高兴不高兴啊？
不高兴。
耶稣在问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说什么？哦，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还有呢？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你是基督。耶稣满意了吧？耶稣说，哦，西门派，你是有福的啦，因为这是不是你说的，是我的天父指示你的，上帝向你启示，让你知道我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我是基督啊。你看到没有？而且你就发现，各位，那些革命神学家、解放神学家说耶稣基督是革命家，所以闹革命的人把耶稣拉到他一边了。耶稣是革命家啊！我告诉各位，这是解放神学的思想。他们认为耶稣来是带领一些劳苦大众、贫穷的人，反对富有的人的压迫，无形之中提倡耶稣是政治弥赛亚。你看到没有？黑色神学说耶稣是黑色弥赛亚，现在解放神学说耶稣是革命家，是政治的弥赛亚。 所以你发现了，他们承认历史的耶稣注重人的显现，而忽略了基督再来的显现。第二，他们认为逼迫者是有罪的，被逼迫者是无罪的，是无辜的。请问逼迫者有没有罪？被逼迫者有没有罪？有罪啊，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。那么他说逼迫我的人有罪，我们被逼迫没有罪，他就忽略了罪性，明白吧？所以神学思想要看后面的根，他就忽略了罪性的，看到没有？忽略受迫害的新意志，我们要啊解放，得到解放。我们常常啊说解放神学嘛，啊，才能够建立一个新的社会。我告诉你，人有问题，人所建造的社会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呀、啊。人有问题，人在教会里面有没有问题？还是有问题呀、啊。所以有一个幽默的故事，有一次大布道家各里汉，也叫各培里，我们国内是叫各培里还是叫各里汉？各培里，各培里就是各里汉，你知道吗？同一个名字。哎，那么他讲大布道会都是几万几万人，人山人海啊！他说要信耶稣到前面来，很多人来了，其中一个人来，他问各里汉博士，他说你是世界大布道家，请问你在全世界哪一间教会是最好的？各里汉问他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要参加最好的教会。各里汉就回答，最好的教会你一参加也变成不好了。你听懂啊？本来是好的，因为你有罪性啊，你也是罪人，你进去也是不好了、啊、所以各位神学思想啊要加深，要理解。好，第四，解放神学认为信徒在经济政治社会上影响世界的文化，强调教会传福音呢要政治化世界。第五，认为天国是什么？建立新的社会，所以要从经济、从政治、从社会上来解放，才能建立新的天地。所以他的天国是地上建立新的天国。他们认为天国不过是过去历史的发展，是现在进展的动力，是将来历史的结束。但是唯有得到解放才能达到天国的目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在神学上有没有问题？有很大的问题。第六，解放神学自称是政治释经法，解放神学自称是政治释经法，解放神学的学者，这些神学家他们是用政治的眼光来解释圣经。各位，这是讲到解放神学是地区性的，解放神学将来在就是现在的二十一世纪照样会蔓延下去，照样会蔓延下去。再进一步，什么叫做过程神学 Process Theology？ 有人翻译成过程神学，有人翻译进程神学 Process Theology， 过程神学。 有人翻成过程神学，或者叫做进程神学。过程神学开始于什么时候？在芝加哥的一位大学教授叫做哈桑博士。过程神学是近代的，不是古老的，是现代的。他推动的时候得到一个怀海德帮助他推动，所以在美洲就开始提到，美国提到过程神学。他的思想有十大方面，过程神学的思想有十方面。第一，过程神学认为世界上一切都在转变的过程中，没有绝对固定的存在，只有转变。所以过程神学在解经上是反传统的，世界一切都在转变，没有永存的。后面的意思是什么？上帝也在转变的，上帝不是永存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过程神学啊，你表面看起来一句话，后面有更深的神学思想，你要知道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，反对古典神论，反对古典神论，主张新古典神论，而将神的全知、全能、全在、不变解成转变的、有限的。你看到没有？神是无限的、永存的、不变的，但在解放神学里面认为一切都在转变，上帝也在转变的过程之中。好，第三，他们反对泛神论，但是却主张泛在神论。他们认为神在一切，一切也在神的里面。这句话是他们自己讲，神在一切，一切也在神里面，就是泛在神论。泛在神论，这个泛在。第四，他们认为神不是绝对者，而是一位最伟大的相对者。他们要表明对神的客气。他说神不是绝对者，是一位最伟大的相对者。再伟大的相对还是相对，对不对？相对的伟大还是相对的伟大，而不是绝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了解后面的思想，神是什么样呢？是绝对者、永恒者、不变者。但他认为啊，神是相对者，不过是最伟大的相对者。这是过程神学的思想。第五，否认神是独一的创造者，否认神是独一的创造者。他们认为是以进化过程同创造宇宙，他们就是影响接受进化论的思想，认为上帝是以进化思想共同创造，换句话说是进化的创造论。第六，他们主张两极有神论，比如说神是因，神也是果，神是永恒，神也是暂时的，神是绝对，神也是相对的，神是在比应，神也是变，也是 becoming。 你看到没有？神是不变，神也是可变的。所以这个两极的，两个极端的， 相对论。各位，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过程神学的思想。第七，他们认为耶稣的救赎是叫人脱离过去的辖制，而转变成为上帝儿女的一个过程。人脱离人自我的辖制或者罪的辖制的话，我们会慢慢转变成为神的儿女。神的儿女是慢慢转变的吗？是啊，不是啊？不是啊。神的儿女不是转变的，你必须重生。你一重生，因为你信神的儿子怎么样？介绍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是他们全并成为上帝的儿女。生的不是转变的，我们是上帝所生的，不是转变而来的。我们重生得生命，不是我们自己会转变而得救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啊，过程神学的第八点，他们认为教会应该是进化的，而不应该墨守古时的信经。我们教会有没有使徒信经？教会有没有尼西亚信经？哦，明天早上我要跟你讲，尼西亚信经、使徒信经的神学思想与时代背景，好不好？哦，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可以知道神学思想在21世纪的大导向，你就了解了。知过去，了解现在，可以预测将来哇！啊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各位，再进一步，再进一步。第九，他们认为人是过程的产品，是随处随着处境转变而来达到目的。所以过程神学是很注重转变的过程。好，第十，他们认为罪是人离开上帝爱的一种行动。哦，人的罪是什么？离开上帝的爱，上帝爱是人，人离开上帝的爱，那就是罪了。他忽略了人的罪性，罪性是与生俱来的。诗篇51篇第5节说：“我在母亲的怀中怀里就有了罪。”人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性，罪是与生俱来的。罪不是离开上帝的爱才会有罪，你不管离开不离开上帝的爱，你一生下来就是罪人。为什么一生下来就是罪人？因为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嘛，爸爸妈妈是肉身，他们有罪性，他们生的孩子还是肉身，还是有罪性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呢，罪是与生俱来的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过程神学的思想，我们要从圣经来对照，了解圣经怎么样说，神启示的话和权威又是怎么样说。我们在这里就略略可以知道过去以及现存的神学思想，他们的结构重点在哪里，我们可以理解，而且了解到21世纪神学的发展不但会受后现代神学思想影响，会受新世纪的思想影响，会受这个东方哲学的影响，也会受过去原有存在的神学思想继续蔓延而影响。这21世纪神学思想的大方向是仍然会受大环境处境多元化思想，求主带领，让我们今后继续的认识各时代神学思想，而更能够建立自己更有内容、更有效的、更准确的、更有把握的、更按真理分解真理的道，广传福音直到地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我们凭信心，那个时候迎接主的再来，让我们欢喜快乐。你的劳苦不是徒然的，感谢主。流泪撒种的必要翻覆收割嘛，所以你们在这里装备 然后啊，就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，不要成为败兵，不要成为伤兵，不要成为逃兵啊，对吧？啊，你不要在这里训练以后跑掉，不行的，要成为精兵，为耶稣在神学思想上，在真理上做美好的见证，为耶稣打美好的灵战，清楚吗？清楚啊。好，我们到这里就结束，好不好？啊，到这里结束。那么，现在邀请
最早办。